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新财年开始以来，我们发现澳大利亚的一个很重要的签证类型，那就是学生签证发生了变化。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7月1号，就是前几天，澳洲政府这边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在学生签证条款当中啊，修订了一个签证限制条款，我们叫8208条款。当然不是所有学生签证啊都进行了限制，它只限制的是研究类型及以上，包括post research 和 PhD level 的。那这个限制的话，实际上限制的叫英文叫 critical technology， 叫关键类型的技术及领域。在早期以前不是说没有这个限制，之前这个限制呢我们叫做8204条款。它的限制唯一的一个标准呢是说，如果你所就读和研究的领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安全或国家安全，那它会限制你入读或研究。这一次的签证条款呢是取消和覆盖了这个条款，用了一个更严格的签证条款取代。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了以后呢，也会比较诧异一些啊，因为澳洲政府呢一般会在公布政策之后会列出了一个具体的描述，比如说什么是 critical technology， 就关键技术。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是说有没有一个清单明确的列表，研究的领域到底哪些是。当然政府呢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解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量子力学呀、或生化呀和生物合成啊，它做了一个举例，并没有列出来是说这些领域就不能入读。同时呢我们也能反映出来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一个签证的限制条款，并不是不让你做申请。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拿美国做一个参考，部分的专业和部分的领域是你连学生签证申请的可能性都没有。那澳洲并不是说阻止你申请学生签证，学生签证拿到了以后它会限制一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就是这一次重点的政令的颁布。
那您那边现在知不知道这个限制究竟具体是什么方面的限制呢？
出现两个限制啊，它第一个呢是说，如果所读的这个课程或研究的这个领域之后是用于回国深造，比方说我们在申请留学生签证当中关键的一步呢叫做 GTE， 叫 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 就是所有的澳大利亚的留学生都要加一个留学计划书。那我们写留学计划书的时候呢，重点就要讲啊，我来到澳洲申请学生签证是以短期入境、短期读书为目的，并不是想长期留在这儿会有移民倾向。那适用于所有签证条款，哪怕你是研究类型，哪怕你是 PhD 类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那就会出现了一个我们叫悖论的问题，如果这次的签证条款你读研究类型的课程、读 PhD 类型的课程，是防止你把澳洲的专业的关键型的领域的技术带回国或者是外泄出去，那你入境目的写的留学计划书又是写我是短期在澳洲读书、短期研究之后还是要回国的，那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我们叫 bug， 前后的一个矛盾的事情。你要符合签证条款，我不是把这个技术要带走的，可是你申请留学签证的时候又要讲我之后是要学成归国或者是出走的。那就是学生签证的成功是以违背这一个条款为基础，前后是矛盾。那我们反过来说说啊，我不打算把这个技术学完了以后呢回国学以致用，我们就是想学这个技术留下来，那就会出现了一个学生签证条款申请的阻力。如果学生签证申请不以短期读书为目的，那就不是真实入境目的，学生签证就会拒签。所以移民局出台的这个签证限制条款，对于研究类型的领域的留学生和博士类型领域，尤其是关键领域，在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进退两难。所以澳大利亚政府虽然没有像美国政府或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直接拒绝你申请关键技术领域，它通过签证条款的设置，逻辑型的辩证，就有可能阻止你攻读关键性领域。第二个影响过程呢， 就是中国的某些大学和澳洲是有联合办学和合作型项目的。我举悉尼大学或新南威尔士大学，联合项目当中就涉及到共同研发一个专业科技领域。我们比如说在早期新南威尔士大学太阳能储能的这一个项目，在早期那创始这个施正荣在国内也是非常享有声望的。那澳洲对于能源的开发，尤其是储能方向，中澳两国都是做合作研发的，也会派相应的博士生在这边继续做深造。那我们就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如果在澳洲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所研究的领域刚好是在 critical technology 关键领域当中所设立的范畴，那他又涉及到跟中国进行科学啊、技术啊和关键环节的交流，那这个签证条款就会影响到这一类学生签证持有人。所以这一次的限制一共是限制两个，一个是你入境的目的之后会不会回去携带关键技术走，还一个是你在攻读的时候会不会和其他国家境外非澳大利亚国家以外的群体社会进行沟通，哪怕是沟通也不可以。我们这个叫做 unwanted transfer of critical technology， 是明确显示的。
刚才我们聊到哈，它其实主要是针对研究人员，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范围呢？
具体的范围目前现在就是两个，一个是 postgraduate research， 因为我们知道澳洲的研究生分两种类型的课程，一个呢叫我们叫 postgraduate by coursework， 还有一个是 postgraduate by research。所以它影响的都是 Master by Research and above， 那主要的就是两个研究类型的研究生和博士。
那您觉得哈，那这个条款的更新它背后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在？
个人的见解是，如果是站在澳大利亚政府的角度来讲，合理性是非常强的。无论是我们换位到其他任何国家，我们考虑到中国、印度啊、日本啊、韩国啊，其实这些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限制。比如说，如果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想留学到中国，也并不是所有的课程和研究领域都可以参加。那澳大利亚出台这个政策相对于较晚，其实很早就应该有相应的关键型领域课程和研究的一些保护，只是那个时候呢，并没有有这种意识和觉察力。所以以澳大利亚的利益考虑作为出发点，它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公平的、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哈，它其实还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个政策。那我们也知道，经过疫情这几年呢，澳大利亚本身的这个留学产业就处于一个一蹶不振的一个情况哈。那您觉得这个政策的颁布会不会让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雪上加霜呢？
或多或少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是不是能够影响到整个产业链，我个人的看法是暂时还不会影响到，更感觉是这个政策的出台，它的政治影响或者是影响力大过于实际的留学生的入读数量。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不会被影响到，但是呢会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就是澳洲哎，为什么又出台了相应的限制政策呀，又出台了这种过程啊，是不是不让人留学了，它这一种反向的社会影响大过于实际的入读影响。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